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蓝妞哈塞哟，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蓝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蓝妞哈塞哟，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学韩文的话题哦，因为刚好呢，过去的这个礼拜天是这次的韩文检定考，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去考试了。那其实韩文检定考呢，就是学韩文的人必经的一个过程啦。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在学韩文的话，多少都会想要说去考一下，看看自己的韩文能力到哪里。对，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像索尼克跟蓝妮都有在学韩文之后去考检定考，然后应该说怎么讲，韩文能力跟考试其实有时候是两件事，就是因为考试通常会考一些你生活比较不会用到的嘛。但是我觉得如果在韩国工作跟生活的话，其实你还是蛮需要一些就是课本上没有教到的单字，还有一些例句。所以就是学韩文要怎么样学呢？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像索尼克，其实是你去韩国之前在台湾有学过嘛，对不对？
哦，我有在救国团学过一阵子才过去的。对对对，但那时候在台湾的课程怎么讲，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课，然后在他进度非常慢，所以我那时候在台湾虽然有上了快一年的左右的时间，但那时候还刚过去的时候韩语程度还不是很强。我是实际上是在韩国当地，然后再去读语学堂。对，
那你觉得在韩国语学堂它的那个教法，你选的那间学校它是怎么样的方式？
我是在西江读的，然后西江的话我一直都昵称为快乐西江，就是它是主要就是练习口说嘛，但是它就很多都可以让你有就是上台啊，或者是跟那个同桌的同学就彼此练习口语的那个机会，而且因为那时候人在韩国生活嘛，所以是其实可以学到的东西可以马上可以用到，所以那时候会觉得比较快，而且因为在语学堂是每天就平日一到五都有课嘛，
对，
然后每天学四个小时，所以其实算是比较扎实，而且你可以学到的东西会比较多，比起在台湾那种那么久才上一次课的感觉会差蛮多的。对，
然后像蓝妮自己的是在那个台湾的这个师大的这个进修推广部学的，其实他也是类似补习班啊，一个礼拜一次三小时。然后我觉得在台湾学的坏处就是因为进度比较慢，因为一个礼拜就三小时嘛，所以其实我从初级开始学，然后学单字啊例句这样，我其实总共也学了蛮久，一直学到我去韩国工作之前，这样大概也已经有个三四年。可是我一直学，我感觉如果这个程度在韩国早就已经六级了吧，但是我在台湾我觉得我这样学大概就是到三级中级左右，就是韩语分一到六级嘛，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一二级是初级，然后中级是三四级，高级是五六级，它有一个这样分别，待会再跟大家细聊每个级数对应的能力的不同。对，那像台湾的话，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因为这个师范大学推广部的老师都是韩国人，其实我觉得已经是蛮正宗的，至少那个发音啊，而且我们老师他会强调他是首尔人，所以是首尔发音，就是不是
正确发音。
对，因为以前我还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就是很重要，就是可能大家小时候学英文你也不会觉得说老师一定要是哪个 国家或是说都是美国人就好了，但是不会问他说老师你是美国哪里人嘛，就是不会问的这么细。可是韩语老师他就强调他是首尔人，因为是最正宗的官方发音，他不是从釜山腔啊，然后也不是什么大邱，就是他有强调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应该也算是怎么讲啊，因为 就像韩国的艺人他们就算是地方出身，他们也都会被训练说要
讲
首尔腔的韩语。
但最近釜山腔还蛮就是受欢迎的，
就是真的吗？
因为釜山腔其实听久还觉得蛮可爱的，就还蛮 local 的感觉，所以有时候讲釜山腔还蛮有特别。因为我之前还有遇到一个就是他们是在釜山的语学堂读书的台湾人，然后他讲话有点釜山腔，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他在釜山读书，可能釜山当地人都这样讲话嘛，所以他就听久就自然习惯那个重音放的点就是跟首尔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
当然
对，
韩国人听起来也会觉得挺可爱
那
的。
但是因为他们就会，我觉得他们可以自动切换很厉害，就是他们可能遇到家乡人，他就立刻用方言，或是就是用那个腔调出来。可是他要跟一般讲话，也可以立刻转换成首尔腔，就是比较正，就是一般的韩文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诶，其实他们自己有这种切换能力。但是如果像台湾人要学的话，我觉得当然还是学一个首尔腔比较好，是大家都懂的，
对，
就是用法跟腔调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不管在台湾或在韩国学，我个人啦，我认为就是跟韩国人学是最好的，因为那个发音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是你跟台湾人学，台湾人的发音方式，就是当然说，老师可能会讲点中文辅助，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因为像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初级的时候，老师还会讲一点点中文，可是他尽量不讲中文，所以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你要很认真听。你就不能期待老师要用中文解释，然后上到越来越高级的时候，老师基本上已经完全不讲中文了，就是他是用韩文解释韩文。那这种情境就是老师他是故意塑造成一种就是韩国语学堂的语境的感觉，所以他一直我那个老师一直标榜说你们不用去韩国学，我让你们在台湾也可以学到像是韩国的教法，这点我还蛮感谢他的，因为你真的就是要有这个环境。你才可以认真学习，就像索尼克在语学堂，如果老师就根本不会中文，所以你根本没得选，你就是只能用自己的韩文去沟通，就是这种环境会逼你成长。对，那假设你真的是现在很想要学韩文，可是你现在可能还没有规划说你要去韩国念语学堂啦，或是你要选哪一个补习班的话，我是建议也可以买一些语言的工具书。你就可以自己拿书来学韩文。那最近兰尼就有收到这个 EG Korea 他们出的学韩文的系列丛书。那他们这次很可爱的，就是跟那个 Line Friends 合作，所以他们这次出的这个语言工具书呢，全部都有 Line 的这些人物，就是会有熊大跟兔兔陪你一起学韩文。我觉得这个就还蛮不错的，因为你会看一些可爱的插图，学韩文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那这三本书其实是有这个程度的差别。那我想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刚要入门学韩文的人呢，你完全不知道韩文字，你这个圈圈叉叉要怎么辨识，然后怎么写的话，它有一本就是跟着 Line Friends 写出韩语四十音，好，就可以从这个学习写韩文字开始。然后它还有附这个韩吉老师录的这个线上音档。所以你在家里自己自学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听老师的发音，然后去学这个韩文字怎么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韩文很难，是因为看不懂那个字的排列组合。所以很多人就是看就觉得说："天啊，韩文这么难，你怎么学的？"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学完基础，你把这个韩语的子音母音学完之后，你就会突然觉得韩文很简单，因为你是
真
念得
的，
出来的。
因为我以前在学韩文之前，我有学过日文，我反而觉得日文还
哦，
比较难一点，因为
对
日文还有
啊，
平
没
假
有
名、
规
片
则，
假
我
名，然
觉
后
得。
汉字，这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然后，但韩文其实你只要学会那个圈圈叉叉，它其实就是一个注音文，就是你注
对
音拼下去以
对。
后，就是可以发出那个音，然后就觉得哇、哦，突然间就觉得很简单。就刚开始进去你也觉得很难，然后但你学到后面以后，觉得哎呀，比我个人觉得比日文简单多了，
真
因为它不
的。
会那么复杂，对。
我也是在学韩文之前，先跟朋友一起去学了那个日文，然后我去日文学了大概3个月吧，然后一直学到那个动词的时候我就卡住了，因为它的动词，我觉得日文动词非常的困难，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没有继续学，我其他朋友也就一起没有学了，然后我是后来到了韩国之后，我再去当地报名了日文补习班，我想说用韩文学日文是不是比较容易嘞，因为我已经会韩文了。那大家不都说日文跟韩文语法很接近吗？结果没有，我学第二次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日文它也是有一些像时间，然后有一些什么用法。 哇，光那个数字我觉得也是好难背哦。虽然韩语也有两
嗯，
套的数字的说法，可是我就觉得韩语好像
对，
没那么困难。可是日语的我觉得好难哦，记不起来。
嗯，
对，所以我就再次放弃。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要再说什么日文、韩文很类似了。我其实觉得是完全不一样。我真的认真觉得韩文是比日文简单的。我觉得啦，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对韩文有一点爱吧，或是我们有在追星这样子。
嗯嗯，
对，所以我觉
哎，
得就
但
是。
韩国人其实很自豪他们的韩文，说
哦，
什
真
么
的
是四
吗？你
中
说因
大
为
王
四
发
中
明
大
出
王，
来的？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有流传这个故 事，就四中
对，
大王为了要就让就是他们就算
这
是
种
没有
语言
读
可
书
以
的一些，
普及，
对，
对，
可以普及，可以互相疏通，所以他创造这个韩文。但是我
嗯，
确实觉得这个韩文确实是比其他语言来讲还要简单多一点
对，
点。我个人来
嗯，
讲，个人来讲是这样。对对对，
对啊，
是
因为
大家
我
可
就。
以先从这个学起。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韩文也是蛮适合自学的，就是你其实就是在家，然后现在其实除了线上课程啊、补习班，然后我觉得买书也还不错，因为这个真的就是从基础开始，然后像通常想要学韩文的人，要么是追星，要么就是看韩
嗯，
剧，就你一定是对韩国有一点兴趣的人就可以来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没学之前啊，我听那个 2PM 的歌，然后看的那个歌词本。
啊，
我真的
嗯，
是很想要把它学起来，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看歌词，然后就是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听久了，
啊。
有一些发音我是知道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很好喜欢有几个单字，就是什么什么 sipo，就是歌词不是超多的嘛，
啊，
什么什么
对对
sipo，
对。
然后我就会学，我就会念起来。可是你跟我说 sipo 的对应的怎么写，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是我至少就
啊，
记得那个词，或是大家没学过的也知道沙朗嘿这种是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嘛，我爱
嗯，
你这种，就是你听久了你会知道。然后你如果再去学了那个单字，你就知道说啊，原来就是这个字嘛。就是我觉得那个成就感还蛮大的，就是从零到会这个转变，你就会觉得诶，我终于学会韩语了，其实也没有很难，就会有这种感觉。对，然后另外一本
嗯，对，嗯。
书的话是再进阶一点，就是如果你已经学完了子音母音，
四
你已经
十一，
会，
嗯，
对，40音，你已经看得懂这个韩文字，你也念得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进阶到那个日历。对，它这个日历呢是365天，没有分年限
嗯，
的，就是它是一个。万年历的概念，因为它没有写几年，它只有几月几号。然后每一天呢，都会教你3到4个单字或是一个例句，然后里面也很生
嗯。
活化，就是有像去郊游啦，然后里面一定会有谈恋爱的，就是啊，我喜欢你，然后我在暗恋谁，就是有这种很比较短的例句，就是不会超过10个字的例句，因为方便大家每天学一句嘛。你如果学完这个，
嗯，
你就会了365句，所以我就觉得都是一些
对啊，
很基础，然后很日常用到的。然后每一页每一天都搭配一个沙莉啊、熊大、兔兔，我就觉得诶，很可爱。这个我觉得是
嗯，
蛮适合，就是你已经会。基础的这个40音学完，然后再进阶，然后第三本是最新出的一本，就是用韩文写手账。哦，用韩文写
嗯。
手账就真的要有一点韩文能力，基本上是你要有韩语2级左右的程度，就是你已经有会基本的单字，然后你有一
嗯
些，你至少要有一些基本的这单字量啦，然后你要写得出
嗯
来。因为像我以前
对
在学的时候，老师就规定我们从初级开始，每个礼拜都要写一篇日记，然后他会
嗯
检查。但那个日记一开始你真的写不出来，因为我才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想说天哪，我哪有办法写出一篇日记？然后所以我常常就写个4句、5句的那种日记，我都自己觉得说很干。而且明明就
对 对。
每个礼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通常大家就会先写说，我这礼拜听了 Super Junior 的歌，哪一首歌很好听，叫什么歌名，就是这样就可以
嗯，
补充完一些单字量，然后就可以写成一篇日记。但是又不能每个礼拜都写这种内容，所以我就觉得
嗯，
很痛苦。可是的确是写日记这个方法是帮助韩文进步的一个很棒的方法，而且你的写作能力就是靠写日记。训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本还不错，就是用韩文写手账，然后它有12大主题跟120种的生活情境，超过
嗯，嗯，嗯。
360个好用的句子，就是这一本书就可以满足你的这个日常表达。所以它这个其实
嗯
是里面都会教你一些很生活化，然后配合一些情景，
嗯，
像他第一章就
对。
是讲工作篇，他的这个片名就叫做《人为什么要工作》伊哈提嘎西卡，就是不想上班。我觉得这很妙，一般
对。
都是因为课本里面都是写的比较正向、很正能量的这个内容，但是呢，因为这个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有时候就会抱怨公
对。
司。像他第一篇里面的这个的大抬头就是被迫加班，亚根康友。
对，
最近索尼克斯
对，
很常加班。
这其实在韩国也算蛮常见的。但我觉得
哦，
他如果再加一篇，就是怎么样骂老板或什么，就觉得很感兴
哦，
趣，
那可能
就
要
觉得
三
写
四
日记
集以
的时候，
上才有办法骂老板。
对啊，加一些脏话教学，我觉得这个我会更感兴趣。但他确实他里面写的那些那个例句，我就觉得还蛮生活化，就蛮可能就是你可能真的日常生活会用到，然后 他就刚好
对，
教会你那些关键的那个几个句子。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以后你自己要写自己的韩文手账的时候，我就觉得会很好写，就进步会蛮快的。
对
而
啊，
且
而
他
且，
也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那个他们的就韩国人的那个日常。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因为他每一章里面有10个小节嘛，像第一个小节是被迫加班，然后第二个就是准时下班，准时下班是卡推根，卡推根这个在韩国其实是蛮难执行的，所以那个李一根有一首歌就是说卡推根，但是那次歌词里面却是讲说一直在加班，好讨厌，所以一直想
对，
要准时下班，但是一直都在加班，我就觉得很符合
真的。
韩国人的心情。对，就是里面有一些用词，我觉得还蛮，就是课本上可能没有到这么生活化，因为它还有一些是那种流行语，所以这种就是你在比如说你写日记，或是你要发 IG，你要发脸书的动态，我觉得这个，因为你如果像如果没有要手写日记的话，你就是发 IG 也很适合。对，这个里面的有一个日记，第一这句是写说今天又加班了，好冷又好饿，早点放我回家就好了。Chup go pay go pun day，就是好冷又好饿。对，这个很好用啊，这个就是常常有点像自我发牢骚的这种用语，或是你要跟朋友抱怨哦，跟朋友聊天也可以用一些这种。对，然后里面
我
还
真的觉得发 IG 是很不错的，因为
哦，
就是
对
现在
哈，
可能很少人开始在写手账，但你可以发一个限动，或者是
哦，
当天就留一段韩文，人家就说
对。
哦，好厉害，就是可以写韩文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又不怕会写错，
对，你就
就可以
是
参考
把，
他的句子。
而且如果你有交一些韩国朋友的话，然后他们就可
啊，
以，就是他们
对，
还会
他也可以看
回。
到你的那个，他也会回你。
对，我就是因为我的 IG，我就有一些以前的同事，他们都是用 IG，他们没有在用脸书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如果发 IG，有时候我就为了他们就写一点韩语，然后我觉得写韩语的时候，他们按赞的次数会比较多，然后他们会回你啊，或者我就也可以就是交几个韩国朋友的话，用这个发动态，我觉得也还不错。对，所以它里面都很生活化。然后这个工作完之后呢，立刻第二章就是谈恋爱。我觉得不管怎样，好像，就是跟韩国有关的，一定要学一点这种恋爱用语。如果你今天刚好认识一个韩国欧巴，然后你对他的暗恋的心情啊，或是正在暧昧，韩国人是最喜欢那个暧昧关系的。送这个词好像也算是一个比较后来才有的字吧，就是从一些流行歌开始，就是送男送女这个，就是在韩剧或是那个一些综艺节目也很常听到的词，就是暧昧的意思。这个在韩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单字。然后恋爱啊，然后什么我好想你呀、啊，什么这种，就是都可以写在里面。然后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把任何情境都写进去了，包括这个约会，然后吃醋，然后吵架，还有 AA 制都写进去了。里面
我
有一
觉得
个。
AA 制还写在恋爱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里面有一个例句，就是说男友都吃光了，这样还 AA 是不行的吧？Namchini ta mogonen day，tochi pay hanengol an doi ji，就是我觉得好好笑哦，就是他自己写日记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样不能 AA 不行吧？但是可能不敢当面跟男友抱怨，就写在手账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发 IG 应该也会引起大家注意，我觉得蛮好笑，可能要屏
但
蔽
是
一
这个
下男友。
touch pad 其实在日常生活还蛮用到，不过它其实在韩国有各种表达 AA 制的用词，然后 touch pad 是比较常会出现在那种就是点餐机上面。 就像韩
啊，
国的点餐机，不是都它现在就是每个餐桌上都有一个触控荧幕，然后
对
点
对，
完以后结账的时候，现在都会出现一个 Touch Pay 或者是一次结账，
哦，真
就是因为
的，
韩国人太多 AA 制了，所以很多就是你点餐的时候，它就有一个 Touch Pay 的按钮，你就可以按 Touch Pay，然后就可以分开那个结账，就是为了方便韩国人 AA 制，就是因为韩国真的很爱
哦，
AA 制，
哎，
所以它会有这个，
那如果你跟店员当面结账的时候，他问你，你也是跟他讲那个 Touch Pay 吗？
你如果讲 Touch Pay 的话，他会觉得很 oseki，就是很不习惯。你会比较容易讲一些，你通常会讲一些比较口语的，或者是卡扎是各自结账，或者是那
对，
大陆 K 三，对
我
对
记得
对，
我好像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dalo dalo" 这样子，就是
对对，
翻
大陆也
别
可
人，
以，
他也
对
反
对
正他会
对对对对，
懂就对，
大陆反而会比较更生活化，比 Touch Pay 来讲，因为 Touch Pay 毕竟是好像英文过来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比较不自然不日常，对。但它还有一个是 n 分之一，就是 n 分之一可以算，也是 AA 制，就是韩国有各
我
种
好
表
懂，
达 AA 制的
到
方
底
法，因为他们很
多重视
爱
这件事情，
AA，对，他们
好
很
好
爱 AA
笑哦。
制，就是他们算得还蛮清楚的，就是各种都要分开结账，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就韩国人连恋爱也都是强调 AA 制，我真的觉得
对
还
啊，
蛮
所以我
就
就
是
对对
蛮
对，
特
所以
别，
我就觉得这个教材非常的跟上流行，
实
就
用。
是。对，非常实用，因为这个我估计课本没有这种单字，就是没有这么生
对，
活化的字。然后里面还有什么纪念日啊，然后哇，连分手都写上去。对，分手可能很难过，也必须要写在手账里面。然后这一句就是哦，这句是说分手后我好像过得比以前还要好。나는이별후요즘보다차지내는것 같아。对，就是自己写日记要鼓励一下自己说，我过得比以前好。对，这个也很适合发在 IG 上。我觉得这个例句虽然短短的，可是这还比那个日历要长，而且是很可以表达心情的一个例句。对，也我觉得这个写
对，
就是的，你写起来很自然，大家不会觉得说是你那里抄来的，就是很像你自己表达的这个心情。对，这还蛮不错。然后
对，
后面还有也有求婚啊，然后什么结婚典礼，就是光是恋爱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境，他都写在里面了。我觉得哇，太全面了吧，就是非常的实用。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像是旅行啊，然后有一个章节一定是大家很喜欢，就是追星。追星这个章节呢，里面就包括了很多像是入坑，就是从怎么样入坑的，然后到追星，然后去演唱会抢票哦，然后还有那个应援咖啡厅，哎，真的很涵盖很广哎。如果有认识那个追星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章节是特别的实用。
对，因为这个我感觉有些韩文老师可能不太知道，就比较年纪大一点的韩文
因为
老师，
老
他
师
比
没
较
有
没，
在追星，
对，因为追星又是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知道？然
对
后就是有
对，
些老一点的韩文老师，他可能虽然是韩国，但他没有关注追星这件事，他跟你讲这
真
些
的，
专业用语，他其实是不懂的，就连韩国人是不懂，就只有真正有追星的那些人，他们才会知道啊，这是什么用语，因为他们都是他们追星自己会有一个那个社群嘛，好像是。
对。
就是论坛里面他们打的那些用语啊，都是就是很多都是流行语或是缩写，所以很多人就一般如果韩国人他如果不是追星的话，可能也很难了解。但对于追星人来讲，就是很实用的东西，像你怎么去抢票，这个抢
对，
票这个其实对追星人来讲是非常重要。他们就是演唱会形式出来以后，他们就有各种这种抢票模式，几点几点要去哪里抢，然后是还甚至现在抢票还要有那个什么回 答问
实名
题
认
嘛。
证啊，然后还要
对，实名认证
证
啊，
实是
回答
真
问
粉，
题，对，
哇，好难。
然后还有各种，就是大家如果有看的话，就会知道哦，就追星大概哪些用词是什么，就你才不会追星是来好不容易来韩国，然后又吃了闭门羹，或是买不到门票，这个是还蛮重要的，
而
对。
且，如果你去那个演唱会，其实我之前也有遇到是韩国人来台湾追韩星的演唱会，就是他直接飞来台湾追，像看 Super Junior 或是 IU 演唱会，就是他们除了看自己韩国场，也会来看台湾场，然后顺便旅游。那我觉得，如果你在那个演唱会隔壁，如果认识了几个那个韩国人。我觉得是更容易帮助
对，
你学韩文，因为就一起追星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我曾经在那个 Highlight 之前还叫 Beast 的时候，在那边认识一个那个李启光站的站姐，然后那个站姐，因为她就在那边拍照嘛，然后拍得很专业，所以我就知道她是一个站姐这样。我就跟她那时候他们还用 Twitter，所以我就跟她要了她的那个 Twitter 的联络方式，因为她会 po。 他的那个最新拍的照片，而且就专拍李启光，因为我也很喜欢李启光。然后他的名字他就叫那个他就叫 Cookie Nuna，所以那时候我还刚开始学韩文吧，然后我就觉得很亲切，他就 Cookie Nuna 这样子，饼干姐姐。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时候要是跟他继续联系，可以继续沟通的话就好。可惜我就是只有 follow，但是没有后来没有继续联络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追星交朋友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因为你们有同样喜欢的艺人，就可以聊那个艺人相关的事情。然后，如果你要去韩国看演唱会，诶，可以再去当地找他啊，或者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我像我们以前同我们那个基础班40个人呢，大概有20个都是喜欢 Super Junior 的。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是 Super Junior 正当红的时候，所以几乎每个人就说我的本命是谁？我最喜欢的是尹赫，我最喜欢的是利特，就是自我介绍都会讲。然后班上的男生都是喜欢少女时代的，就是说我是因为喜欢 Jessica 所以来学韩文，就是每个自我介绍都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诶，其实追星真的就是学韩文最容易入门的一个方式，因为而且你又可以听歌，又可以看歌词，所以我觉得
对，
那个
然后他
进
们
步
上什么
的，
综艺还可以一起追，
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从中文里面学是更生活化的用语，可是有点太比较难啦，因为他们有时候讲太快了，然后又有一些
对，
那种流行语或是那种简略语，所以那个是要更进阶韩文能力去看中文节目，比较可以 get 到那个笑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笑点笑不出来，是因为你不懂那个意思，对，所以就会变成说你要韩文要再更好一点，就可以看懂这些。因为韩剧其实是有字幕，所以我觉得看韩剧学韩文也 OK。可是因为有字幕，你就可以比较偷懒。可是很多韩综都还没有中字，所以就很考验那个听力跟，因为它只有韩文字幕。可是很多有一些如果台湾没有代理的话，它就不会有中文字幕嘛，就要自己猜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听力可以用那个看综艺节目来学。对，所以就是你如果
我之
学一
前
些，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发现，就是台湾那个 KKTV 啊，就他们有中韩，可以直接把中韩字幕一起切上，就是他
真
们
的吗？
有韩文字幕，有
这么
中文。
先
对，他
进，
之前在强打一个这个，就是你可以看韩剧学那个就是韩文这样，就是他们有些的韩剧它是可以中韩字幕一起上的，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我不知道 Netflix 应该也有的有韩文字幕有中文，但它还不能一起上，你可能要看两遍。但是KKTV 是之前有这个服务，是中韩字幕可以一起上，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有这个服务的话，就大家如果大家刚好有订阅 KKTV 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对，还好，其实现在有 Netflix，然后有那个什么 Friday 影音，其实台湾现在几乎都同步了，就是跟韩国人是同步在看这些韩剧，所以其实就是跟我们以前那种要等那个中字啊什么，然后都现在已经很先进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学韩文是更容易的，因为你现在掌握的资源是更多。就是我觉得比起其他的语言来讲的话，我觉得韩文算是资源相对多，而且又比较有趣，因为你从看剧跟听歌开始来学的话，就可以学到蛮多的。只是说我觉得韩语难的一个点是，就是生活化用语很多。很多就是，如果你没有在当地，你可能就比较难了解，就是一些怎么样使用这个语言，我觉得会有一点困难。所以像那个我们刚提到那个韩语检定考啊，其实韩语检定考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分级，就是看你的程度到哪。比如说就是我们你一开始现在考那个初级的话，它现在分新制是分成 topic 一跟二。一的话就是初级的一级跟二级，所以如果像你要写这个手账有二级的能力，二级的话已经要可以用韩语进行打电话求助等生活日常生活的沟通，而且也可以到邮局或是银行这种公共设施使用韩语沟通，所以这个已经是有一点难度
其实
了，
我
因
觉得
为
打电话也很难诶。说实在的，我觉得打
因为
电话
看不到脸
可
用
能要
听
到五
的很
六级
难，
了。
对，就是
对，而
可
且你要反应要
能。
很快。
对，因为韩国人他也不会因为你就放慢速度，他就觉得打来就是讲得很快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打电话真的很难，因为打电话看不到脸，也有点难猜到那个意思，然后也没有字，对，所以这个蛮考验的。然后二级的话，就是你要可以区分正式或者非正式场合用，就是敬语跟伴语，你大概要有点区分的能力。然后三级的话，就是日常沟通没问题，然后还会可以理解一些自己熟悉或是社会上的这个热门话题。 对，中级的话大概
嗯。
就是还是停留在你自己比较社交方面的能力，然后四级就是你可以理解电视新闻跟报纸一些比较简单的内容，然后到了五六级呢，就是已经要可以理解你不熟悉的话题，像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然后还有在专业领域或是执行业务的这个能力，就是说你如果要在韩国上班，像索尼克要跟韩国人沟通的话，就是业务上的往来的
嗯，
话，这个你至少就是。你要到五六级高级的能力，有时候还要书信，好写 email、打电话
对，
或者什么，这个韩语能力就是要高级的话，我觉得比较能应付吧。
对，所以其实大家一开始都是从简单学起，然后慢
对，
慢的，我觉得其实最主要还是要有兴趣，你要有兴趣，或者是你生活某个地方逼你要去用的时候，你才会慢慢
对。
学下去。所以我觉得真的学韩语真是一坎接着一坎，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来韩国的时候啊，我是做旅宿业嘛，然后那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接电话，接到韩国的客人的电话，因为接到韩国人客人电话，他可能要改预约啊，或者是他什么要什么任何其他要求的时候，你就突然那个单字库就没有办法马上切换出来，你知道吗？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韩文不是很好，然后尤其遇到那种情商的客人，就是 OK，他就是会跟你读啊，或者是干嘛的时候，你韩文不行的时候，你就只有真的没有办法，就只好赶快把电话还给别人。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你只要能就是过，如果可以过到那个打电话的门槛，一跳过以后，你就觉得，哎，我就觉得你的韩语能力真的是就是马上就会变很突飞猛进，就很强，因为你就到那个时候，你的反应就变快，而且你如只要能过了那个打电话那一关的话，我觉得就基本上日常生活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来
所
你，
以
你觉得
呢，
哪一段是最难的？这学韩语的
其实我觉得
那
写
个路
作还
程
是
上，
最难的啦。我就说为了考试，那个写作是真的要练习。就是我觉得听跟写，听跟说，我觉得都没有很难。可是写下来，因为你还会怕文法写错，讲的话文法错还好
对，
嘛，可以听得懂。可是我觉得，就像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发 IG 发一段韩文，我也会怕我文法写错或者我拼字拼错。就是我觉得，因
对，
为就是这个写作是所有里面最难的，我反而觉得，因为之后还说要加考那个口语嘛，我反而觉得口语没
对，
有很
口语
难，
感
可
觉，
是写作你就是会很容易显示出
尤其
错误。
写作还要空格，也要对
啊，
才能给分。我听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其实你有时候跟韩国人 cut 透的时候，你就算空格没有空对，其实人家都看得懂，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换到那种 topic 考试，你知道空格是空错的，它就是会扣分，就是会划掉。我就是他算得很严，所以真的觉得写作确实是还蛮麻烦的一件事。对。
所以我就想说，反正我们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论你现在正在学韩语，或是你准备要学韩语，或是还没有学过韩语的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就是对，因为听我们节目的人，我想应该对韩国都算是相对有兴趣的嘛。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三本书，一个是这个写出韩语四十音，然后一个是日历，一个是用韩文写手账，都还蛮不错。那这一集的节目呢，兰妮跟索尼克就要送其中的一本给大家。那想要怎么获得呢？可以在我们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的社团，然后你要先加入我们社团的社友才可以来参加抽奖。那你只要在留言写下，你为什么想要学韩文，跟你想要其中的哪一本，那你中奖的话，我们就会送那一本给你。所以你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如果你现在已经学到二级的程度，你就可以选一本手账；如果你还没有基础的话，你就可以选这个韩语四十音，或是学这个日历。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我们从礼拜一开始举办5天的抽奖活动，你只要留言呢，有机会就可以获得的其中一本。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赞助链接，写了你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然后，如果想要想 follow 韩国的消息呢，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